下面是焦点新闻。据美国贸易代表处发言人礼拜六表示，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将就对华新关税做出最终决定。这一计划原本要从8月1号开始，目前已经被推迟了一个几月。下面请听报道。目前拜登政府正在推迟大幅提高中国制造电动汽车、电池、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关税的最终决定。美国贸易代表处发言人礼拜六说，对中国制造产品将就建议修改做出最终决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兼国际商务学教授蒂博德纳米亚尔对这一推迟并不意外。他说，今年是选举年，要求民主党在决定怎样实施关税的时候平衡相互竞争的议题。美国目前计划在未来几日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实施 100% 的关税，对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实施 50% 的关税，对锂电池和钢铁、铝和装卸吊车等战略产品实施 25% 的关税。华盛顿实施关税是为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同时有人认为中国据港利用不公平商业行为来加速某些对供应链和全球绿色转型至关重要的行业的增长。欧盟8月份宣布对中国制造电动汽车的关税临时上调至 37.6%， 几个礼拜之后又下调至 36.3%。加拿大表示将会跟随美国宣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 100% 的关税。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总裁温迪·卡特勒说，他认为北京将迅速、成比例、不升级地应对关税上调。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共有一些选择来应对美国或其任何贸易伙伴提高关税。美国宣布的加征关税价值大约180亿美元。因此北京的一个选择就是调整其关税计划，按比例提高美国入口中国的商品关税。近期中共亦宣布对从欧盟入口的乳制品进行反补贴调查。中国欧盟商会认为这个是对欧盟对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关税的回击。不过欧盟已经在声明里面说，欧盟委员会将坚决捍卫欧盟乳制品产业的利益，并采取适当干预措施，确保调查完全符合世贸组织相关规则。礼拜六，中共一艘海军调查船再次进入日本水域，这个是中共军方在不到一个礼拜内第二次入侵日本领土。日本已经正式向中共提出抗议。下面请听报道。据日本防卫省表示，这艘中共船只于当地时间礼拜六上午六点确认进入领海，位于日本西南部的鹿儿岛县海岸附近，于上午八点的时候离开。日本军方的一艘船只同一架飞机对其进行了监视。日本外务省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日本政府针对这件事向中共大使馆官员表达了强烈关切和抗议。这份声明亦提到了上个礼拜一中共军机入侵日本空域的事件，这个是日本自卫队首次侦察到中共军用飞机进入日本空域。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上个礼拜二说，中共无意侵犯任何国家的领空。日本政府在上个礼拜较早的时候话给中共外交官听，礼拜一侵犯其领空的行为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根据日本国家广播公司 NHK 的报道，礼拜六的事件是过去一年来中共海军调查船第十次进入日本领海。如果将潜艇和其他情报收集船亦算在内，这个已经是第13次了。近年来中共在日本附近和台湾周围的军事活动日益增加，引起了日本的担忧。 日本因此加强了防卫，说他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中共使用军事力量在该地区进行其领土主张。而中共在日本周边的空中和海域亦日益活跃，特别是在从日本本岛延伸至台湾的西南岛聚附近。根据日本防卫省的报告，在7月和8月一支由山东号航空母舰指挥的中共舰队多次出现在日本岛链以南的水域，战斗机和直升机不断从舰上起飞和降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日本上个礼拜五发布2025财年预算提案，国防预算高达 8.5 兆日元，相当于将近590亿美元，比较今年增加 7.4%。 在即将卸任的首相岸田文雄的领导下，日本正全力推动其国防预算几乎翻倍。8月31号，菲律宾和中共再次互相指责对方在南海有争议水域蓄意冲撞海岸警卫队船只，这个是中非在南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一系列冲突中最新一次。下面请听报道。根据菲律宾总统办公室礼拜六发布的声明，当地时间礼拜六发生了另一起中共侵犯事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杰伊·塔里埃拉在新闻发布会上播放了礼拜六冲突的影片，说中共海警5205舰直接并且蓄意地冲撞菲律宾的马格巴鲁亚号。菲律宾船只被中共海警船多次蓄意碰撞之后受损，幸运的是无人员受伤。马格巴鲁亚号长97米，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最大的快艇之一。塔里埃拉提到，马格巴鲁亚号起初被众多中共海军和民警船只包围，地点在靠近菲律宾海警船抛锚的不同区域。他补充说，礼拜六大约中午12:07，当菲律宾海警船仍然在度移动的时候，中共海警船实施危险操作，导致马格巴鲁亚号的右舷手直接受到撞击，然后中方船只掉头撞上了这艘菲律宾船只的右舷尾部。他强调说，显然中方的船只无视国际海上被碰规则。而中共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则指控说，菲律宾应对撞船事件负责。他说，菲律宾9701号船以不专业危险的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海警5205舰，导致发生擦碰，责任完全在菲律宾。刘德军还警告菲律宾立即自行撤走船只，否则后果自负。而美国则再次表达了对菲律宾的支持，并谴责了中共的侵犯行为。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马丽海·卡尔森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表示，美国谴责北京多次危险地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包括今日的蓄意冲撞。另一方面，欧盟礼拜日亦指责中共对菲律宾采取危险行动。欧盟声明说，这些事件危及海上生命安全，违背所有国家根据国际法享有的自由航行权利。欧盟最高外交官何塞普·博雷利的发言人纳比拉·马斯拉利在一份声明里面说，欧盟谴责中共海警船在萨比纳浅滩地区对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采取的危险行动。美国代表酒店及餐饮业的工会 UNITE和连锁酒店品牌万豪、希尔顿、海悦的合约谈判陷入僵局。大约10,000名美国酒店的员工于9月1号开始在全美国多个城市举行为期多日的罢工。下面请听报道。全美国20个城市的40,000名 UNITE 的酒店员工面临今年合同到期的问题。自从今年5月以来，这些酒店一直在和 UNITE 进行合约谈判。 最初的罢工将持续三日，主要影响希尔顿、万豪和凯悦酒店等豪华酒店。礼拜日较早的时候，旧金山、圣何塞、圣地亚哥、檀香山、考艾岛、波士顿、西雅图和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等主要旅游目的地的10000多名酒店员工举行罢工。罢工可能在迟些的时候蔓延到其他地区，包括康涅狄格州纽克文、巴尔的摩和加州的奥克兰。这场大规模罢工正值美国劳工节周末，很多人选择在长周末出游之际，United Air 工会敦促旅行人士在酒店工人罢工期间取消酒店住宿，并要求酒店免罚退款。United Air 在 COVID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会员人数锐减。该工会表示，工人他们罢工是为了争取更高的薪酬、更多的人手和更少的工作量。工会指责酒店以 COVID 时代的封锁为借口，通过裁员和暂停某些服务来永久性地削减成本。其结果是 United Air 的会员失去了收入和工作，而留在酒店业的会员则忍受住痛苦的工作条件。八月份，12个城市的大约15000名工会成员投票批准了罢工。华盛顿邮报说，如果更多城市的工人加入，这个可能引发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酒店罢工。据路透社报道，希尔顿和凯悦表示，他们仍然致力于与工会谈判，达成一份公平协议。United Air主席格温·米尔斯说，我们不会接受一种新常态，即酒店公司通过削减对客人的服务和放弃对工人的承诺来获利。以色列军方9月1号表示，以色列军从加沙南部拉法的一个隧道中找到了6名遇害人质的尸体，其中包括一名以色列裔美国人。拜登总统对这一消息表示愤慨，并且说哈马斯领导人要为这些罪行付出代价。下面请听报道。以色列国防军9月1号在加沙南部拉法地下隧道发现的6名已死的人质身份，包括4男2女，其中一名男子是美国公民，6具遗体已经运回去以色列。法医说他们是在48至72小时之前被哈马斯恐怖分子近距离多次枪击杀害。以色列新消息报网站1号晚说，当日全国合计70万人上街，其中特拉维夫就有55万人，代表以色列大多数工会会员的以色列总工会劳工联合会礼拜日宣布2号全国罢工，以迫使政府和哈马斯达成释放剩余人质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声明说会为人质复仇，说以色列不会停止追捕那些必须为2023年袭击负责的人。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说，今日的悲惨消息毁灭性地提醒我们必须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结束加沙的战争噩梦。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对23岁的美国籍以色列人人质 Goldberg Pollen 以及其他人的死讯感到震惊和愤怒。拜登发声明说，哈马斯领导人将为这些罪行付出代价，我们将继续夜以继日地工作，以达成协议，确保剩余人质的安全释放。他在特拉华州里霍博斯滩对记者讲话的时候说，对停火协议的前景仍然保持乐观。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